跟住落嚟係讀經時間，經文係記載喺哥林多後書十二章一至十節。請聽弟兄眾讀。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读经完毕，我们很高兴今天有我们都很熟悉的赵维本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讲的是信仰经历的反思。请赵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謝神的恩典，讓我還有機會來到各位中間一起敬拜我們的神，又一起學習祂的說話。在各位剛才聽主席讀出今天的經文的時候，不知道你有沒有察覺到今天的經文好像向我們展示出兩幅有截然不同主題的圖畫。第一幅是充滿榮耀和光輝的圖畫，因為畫中人有一次很特殊的經歷，他被提到第三層天，一個被他稱為樂園的地方，聽見一些不容許人說的很隱蔽的言語。這個不尋常的經歷足以令到那些觀賞這幅圖畫的人產生興奮和羨慕的感覺。所以如果作者能够更多的去着墨，能够更加详细的去描述画中人的所见所闻，相信观赏者一定会更加为之陶醉，为之动容。但奇怪的是，作者只是轻描淡写的就将这次罕有的经历带过了，然后他将筆鋒一轉，用了比較強烈的語調去描繪另外一幅不是人人都想觀賞的圖畫。為什麼說不是人都想觀賞呢？是因為畫中人每天都在這裡背負著一個令到他痛苦難當的擔子，就好像不斷地被一條刺刺痛他，折磨他一樣。他很想離開這個苦痛，但是他的心願又不能夠達成。這一幅不是人都想觀賞的圖畫，竟然是作者要著墨的內容。其實弟兄姊妹，這兩幅圖畫不單止是作者自己信仰經歷的寫照，在某程度上亦都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信仰经历的写照。在我们奔跑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会有成功的一面、欢乐的一面、光辉的一面，但是可能在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背负大小不同的担子，都在应付人生种种的困难和挑战。既然作者信仰的经历 在某程度上可以是我们经历的写照。这样作者怎样去面对他成功、欢乐、光辉的一面，还有怎样去面对他挫败、失望、伤痛的一面，作者宝贵的体会就足以成为我们的借镜。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准备根据这段的经文和各位一起去重温我们基督徒在信仰道路上三方面的经历，恳求圣灵启迪我们的内心，叫我们能够藉着这样的再思或者说反思，可以得到新的提醒和新的领受。第一方面的再思是属灵经历的再思。弟兄姊妹，究竟保罗是怎样去看属灵的经历，而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看属灵的经历呢？刚才我们提过三层天的经历是一次很罕见又很特别的属灵经历。犹太教的拉比认为被神提到高天之上就等同于与神同在，而能够与神同在不单止是非比寻常，亦都是非常神秘的经历。所以对保罗来说，这一次的经历可以说是他生命当中最神圣的时刻，亦都可以说是他侍奉的最高荣誉，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足以相比的。其实弟兄姊妹，除了三层天经历之外，保罗是还有其他很丰富的属灵经历的。怎知道呢？从第一次的下半节，保罗说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这个说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显现和启示在原来的文字是复数的，即是说除了十四年前的那次经历之外，神还曾经在其他的时间用其他的方式将其他的属灵经历赐给过保罗。明白了这点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探究究竟这个在属灵经历上满有体验的人，他是怎样去看属灵经历的。原来他告诉哥林多信徒，他是不想将自己的属灵经历公开的，现在只是为世所逼，不能够不说。用回保罗自己的说话，就是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保罗知道一公开他自己的属灵经历，就一定会有人觉得他在自夸，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仍要说出来。究竟什么迫使保罗一定要说呢？根据上文林后第十和第十一章的记载，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所谓属灵派的假使徒，他们强调得到神的异象和启示比其他的一切都紧要，而且他们自称拥有丰富的神秘经验，又以这些经验在信徒的面前夸口。不单止这样，他们还不承认保罗的使徒身份和职分。面对教会这么严峻的危机，保罗当然不能够闭口不言，不能够不为自己的身份和权柄辩护，不能够不讲出自己属灵的经历。因为唯有这样做，才能够堵住那些假使徒的口，才能够叫他们感到羞愧。各位就明白为什么保罗说他的夸口是不得已的。难怪当他描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是用第三人称的表达方式，譬如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同埋他被提到乐园里去等等，就将这一次的经历轻描淡写的带过了。请各位留意保罗这样去描述和对待属灵经历，一定会令到哥林多的信徒感到很惊讶，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间非常看重个人属灵经历的教会。他们当中很多人刻意地去追求讲方言的恩赐，将这种属于个人属灵经历的恩赐凌驾于其他所有的恩赐之上。但现在 保罗竟然颠覆了他们对个人属灵经历的观念，推翻了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事的顺序。各位，昔日保罗的教导对今日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来说，应该同样起到警惕和启发的作用，叫我们对追求属灵经历的事情能够有一个更加正确的理解。各位，为什么保罗不顺应当时哥林多信徒追求个人属灵经历的所谓潮流而行呢？原来保罗告诉他，过分的高估或者强调自己的属灵经历是可以引发两个危机的。第一个危机就是别人会将侍奉者提高了，用回保罗自己的说话就是，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各位，原来一个真心真意服侍神的人是不应该想在别人的心目中建立一个虚假的形象，让别人以为他比真正的他自己更加好。没错，弟兄姊妹，假象是很迷人的，也是很迷己的，但是当假象破灭之后所带来的往往就是没办法弥补的伤害和痛苦。第二个危机就是侍奉者会高抬自己，保罗的说话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原来属灵的骄傲是侍奉神的人失败的开始。就正如神学家卢云所说的，倘若你要别人看见你的侍奉，他就看不见基督。哥林多信徒对属灵经历，包括对圣灵的恩赐，有错误的认知和评估，难怪教会出现了种种的乱象。各位的教会维恩堂是一间我非常敬重的教会，里面人才济济，可以说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弟兄姊妹都有很多不同的恩赐，我想和各位共勉的是，让我们时时都记得属灵恩赐的本身是一种赐赠来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什么才干而获得。如果我们在有意或者无意之中想用恩赐来到显示自己的独特，想用恩赐来到界定自己或者界定别人的身份地位和价值的话，问题就会随之而产生。保罗明白到在恩典里面是没有自夸可以存在的空间的，他深深地知道自己的不配，深深地知道他只能够有属灵的荣誉和成就，只不过是因为他是神施恩的对象而已。但愿保罗的属灵经历观能够为我们带来适切的提醒。好了，来到第二方面的再思，就是苦难经历的再思。保罗说他不想说三层天的经历，但是他很想说一根刺的经历。究竟那条刺是指什么呢？各位一定知道，有人认为是指保罗的眼疾，又有人认为是指一些人或者一些事物令到保罗要忍受很大的苦楚。无论指什么都好，我们看看保罗用什么字眼去描述那条刺所带来的痛苦，我们就可以知道那种痛苦是几咁的难受。和本将那个字翻译为攻击，但是更加贴切的翻译应该是折磨，因为折磨更加能够带出那种痛苦的持续性和不能够摆脱的本质。弟兄姊妹，昔日在保罗的身上 一条刺喺度折磨佢。今日喺你同埋我嘅身上，可能亦都有一条嘅刺，甚至系超过一条嘅刺，正在折磨紧你同埋我，要你同埋我忍受住诸般嘅苦楚。各位，虽然保罗冇话俾我哋听嗰条刺系乜嘢，但佢话咗俾我哋听嗰条刺带出咗咩嘅意义。原来嗰条刺显示咗两样嘅嘢。第一样，喺苦难嘅背后有神喺度掌管。保罗话：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即系折磨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各位，值得我哋留意嘅系，保罗唔单止睇到嗰条刺系撒旦嘅攻击，唔单止睇到撒旦想藉着嗰条刺叫佢埋怨神，叫佢怀疑神嘅爱，叫佢对神失去信心。如果保罗净系睇到事情嘅呢一面，佢好容易就会倒落嚟。但系保罗仲睇到事情嘅另外一面，佢能够睇到藉着同一条嘅刺，神能够去造就佢嘅生命，叫佢唔会过于高抬自己。弟兄姊妹，能够有呢一份更加高层次嘅认知，系非常之紧要嘅。原来神能够叫撒旦本来要我哋失败嘅结果，神可以将佢扭转过嚟，变成我哋生命嘅祝福。各位，坚定嘅相信神喺背后掌管一切，我哋就唔会轻易嘅被打倒，我哋就能够仍然满有指望嘅活落去。各位都知道，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期间，犹太人受尽咗身体同埋心灵各样嘅折磨。有人从一个集中营嘅遗物里边揾到咗以下嘅首短诗，短诗嘅内容充分嘅表达出佢哋对神嘅盼望同埋信靠。即使见不到阳光，我仍相信太阳在这里；即使我感觉不到，我仍相信爱在这里；即使神沉默不语，我仍相信他在这里。弟兄姊妹，如果今日你正在面对困难和痛苦，请你仍然要对神有信心。香港有一位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余德纯博士曾经这样说，他说，其实在事情过去之后，我们往往会发现，在神的眷顾下，实际的情况总比我们在惧怕中所想象的好得多。如果我们早一些懂得坚定地信靠神，我们就可以早一些享受到心灵的平静和安稳。是的，弟兄姊妹，在苦难的背后有神的眷顾，有神的掌管，我们就可以勇敢地去面对明天。以上是一条刺所带来的第一方面的意义。第二方面的意义是藉着苦难可以经历神的能力。保罗跟着说，他对我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各位，主耶稣给了保罗，也都给了你和我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透过我们的软弱，主耶稣的能力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充分地发挥出来，显得完全就是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的意思。没错，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摆脱那条刺的折磨，但很多时候神却要我们同那条刺共存，藉着共存来到经历祂的能力的完全发挥。这样神的能力会在何时完全发挥出来呢？答案就是在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用回保罗的说话，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请各位注意，保罗不是说我软弱之后就刚强了，而是说 我咩时候软弱，咩时候就刚强。我再重复一句，保罗唔系话我软弱之后就刚强了，佢系话我咩时候软弱，咩时候就刚强。佢嘅意思系话，佢嘅软弱系同佢嘅刚强同时间发生嘅。当佢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当佢冇办法去承担得起嗰条刺所带嚟嘅压力同埋痛苦，而向神承认自己嘅软弱嘅时候，就喺嗰一刻，神嘅能力就临到佢。神就赐佢信心，赐佢忍耐同埋盼望，以致佢能够即刻刚强起嚟，继续去面对嗰条嘅刺，继续去迎接人生大小嘅挑战。容许我分享过自己嘅经历。一向以嚟，我嘅睡眠质素都系时好时唔好，而唔好嘅多数系第二日要讲道，或者要教主学嘅星期六晚上。我希望能够摆脱呢条嘅刺，但系通常都摆脱唔到。我曾经为呢件事感到好烦恼，但感谢神，佢让我藉着诚实嘅反省而领会到一啲好重要嘅属灵嘅功课。原来每当我星期六晚瞓得好好嘅时候，第二日我依靠神嘅心总系冇咁迫切嘅。有时甚至会以为有好嘅工作果效系我自己嘅功劳，忘记咗如果唔系圣灵工作，工作系唔会有果效嘅呢一个最基本嘅真理。相反嚟讲，如果星期六晚瞓得唔好，第二日我会更加迫切嘅去依靠神，我会带住战战兢兢嘅心去讲每一句说话，同埋去做每一件事。我亦都强烈嘅感受到，每当我向神承认自己嘅不配同埋不足，话俾神听我系何等嘅需要佢嘅时候，神嘅能力喺嗰阵时就会浮备住我，让我清楚嘅睇见系佢大能嘅手，让工作产生果效。藉着呢个经历，我对于刺有咗新嘅体会。我唔再只系从负面去睇刺，因为无论系几咁负面嘅嘢，神都可以让我哋从其中经历到佢嘅能力。难怪保罗会话：，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各位，当世界上好多嘅人，当教会里边好多嘅人，都想用尽办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刚强的人，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的时候，保罗却选择承认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因为他知道唯有这样，基督的能力才会覆庇他。但愿这方面的再思能够带给我们提醒和激励。最后一方面是祷告经历的再思。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很喜欢听到有关祈祷蒙应允的事例，因为这类的经历既能够振奋人心，又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安全和有保障的感觉。譬如当你读圣经读到司徒彼得本来是被希律王囚禁的，但是在教会为他恳切的祈祷之后，神就差遣使者将他从监牢里面救出来，这是何等令人鼓舞的信息。又譬如当你读到信心伟人冒敌的传记，看见神怎样垂听他的祈祷，在很多重要的关头都为他解决困难，我们都会感到无比的雀跃。但弟兄姊妹，当你回到来现实人生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承认情况不一定是这样的。即使我们所祈求的明明是一些不会违背神心意的事，但是仍然会得不到应允。 在现实的人生里面祈祷得不到应允的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就连那个和神的关系非常密切又有独特的属灵经验的保罗亦都有相同的经历。在第八节，保罗这样说：为了这事，我曾三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保罗有三次很特别的机会为脱离那条刺向主祈求。各位弟兄姊妹，从保罗的祈祷经历当中，我们学到两样的功课。第一，神一定会回应祈祷。没错，神不一定会应允我们的祈祷，但是祂一定会对我们的祈祷有回应。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恩典和慈爱的神，祂不会对我们所受的痛苦视若无睹，也都不会对我们的祈求充耳不闻，祂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祈祷。究竟神会怎样回应我们的祈祷呢？有研究祈祷的学者告诉我们，神通常会用三种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祈祷。第一种是是的，表明神直接的答应。第二种是还未，表明神答应的时间还未曾到。第三种是我有更好的计划。这样究竟神对保罗的回应是属于第几种呢？有人说是第二种，可能更多的人说是第三种。无论是第几种都好，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确实知道的，就是神有回应保罗的祈祷。无论是时候未到，亦或是神有更好的计划，神仍是那位爱我们和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有一位叫做史珍妮的牧者讲得好，他说：有时候我们的计划与想念不一定与神的心志一致，因为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其实神的道路不只是与我们的不同，甚至是比我们的道路更高和更好。尤其是当我们努力服侍他，结果却与我们原本的计划不同时，这个真理给了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既是这样，我们的内心就可以满有平安和盼望。有关祈祷的第二样功课，就是恩典会随着祈祷赐下。如果神用第一种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祈祷，事情当然就即刻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是第二或者第三种的话，祈祷的人所能够做的，唯一能够做的，就只是等候。不知道各位是否同意，等候并不是一件容易学的功课。特别是如果要我们等候一些我们都不知道要等多久才可以得到的东西，或者要我们等一些我们不知道最后会变成怎样的东西，等候的日子就显得更加难过了。但感谢神，祂知道我们会忧虑，祂知道我们会信心不足，所以祂一早就为我们做了准备。准备了什么呢？准备了够用的恩典。经文记载主耶稣对保罗这样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就正如当我们搭长途飞机的时候，航空公司不单止为我们预备了足够的餐饮，亦都会为我们预备很多出的电影或者音乐的节目，让我们能够一面等候一面充电。同样的，当我们在等候祷告的回应的时候，主耶稣就用祂的恩典托住我们，保守住我们，护卫住我们，就好像为我们充电一样，叫我们能够有信心和忍耐去等候神的心意成就。其实我们能够坚持到今日，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刚强，而是因为神 用祂的恩典托住我们。当我们几时向神祈求，几时祂的恩典就会赐下。我们还需要记住，等候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预备，预备我们去领受神将要赐下的更加丰富的恩典。好了，来到总结的时候，使徒保罗并不看重一些特殊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属灵经历或者属灵的荣誉，因为那些东西都可能会引发，如果不是被人高估，就是自高自大的危机。保罗深深地知道自己只不过是神施恩的对象而已。保罗不看重那些特殊的东西，他所看重的反而是一些平凡的东西，包括一条刺和祈祷得不到应允的经历，因为这些东西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最切身的和最实际的经历。藉着那条刺，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掌管和经历到神的能力怎样在我们的身上完全的发挥出来。又藉着等候神在祷告上的回应，我们可以好的预备自己去领受神将要赐下的更加丰富的恩典。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从每一日平凡的经历当中去享受祂的同在，和享受祂救恩的恩典。求主使用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请同心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谨记，我们只不过是你施恩的对象而已。所以当我们被你使用，为你发出光辉的时候，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过给你。亲爱的天父，当在更多的时候，当我们被刺折磨，当我们的祈祷未蒙应允，在这些时刻，求你赐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心，因为你的恩典是够用的。几时我们向你承认自己的软弱，几时你的能力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天父，我们深信有你，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有盼望，可以勇敢地去面对明天。所以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求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